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能够一同借着这个饼和杯来纪念主。感恩节的周末也引进了我们庆祝圣诞节的这个日子，但是在美国，感恩节跟圣诞节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我想今年可能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消息，就是平常都是感恩节完以后的那个礼拜五成为 Black Friday， 我不晓得为什么 Black、黑色的星期五，大概是对丈夫来讲很黑色，因为太太花很多钱、那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的一个节日。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把这个 Black Friday 呢改成在感恩节晚上的8点钟就开始。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新闻或者看报纸的报道，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地方甚至有顾客为了抢这个廉价的商品而在商店里面大打出手啊，所以产生很多这一类的这个事情。那么但是感恩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特别是我们在每一年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日一同来庆祝感恩节，这纯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节日。许多人对于第一次感恩节或者第一次为着感恩开始有的这个礼拜跟庆祝是如何开始，有许多不同的讲法。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1621年的时候所发生。那么其实在1621年的前一年，也就是1620年的9月6号，有102位 pilgrims 哈，我们这个名词不是很容易翻，翻成清教徒也可以，但是稍微不是100%准确。他们从英国出发，经过了差不多3个月在海上的航程，在1620年的12月11号在现在 Massachusetts 的这个 Plymouth Rock 那个地方呢，他们登陆。他们登陆之后，他们立刻就开始盖房子，因为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想不到那一年的天气，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而且他们带的食物也不是十分的足够，所以经过一年冬天，他们又饥他们又寒。结果在102位当初坐五月花号来的这些清教徒当中，将近有一半的人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在1621年，神给他们很好的收成，也在这些当地很友善的印第安人的帮助底下，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丰收。因此他们就在1621年的12月13号，他们有一个3天的这个宴会，剩下的这50-60人邀请了90个印第安人跟他们的酋长一起来庆祝。今天我们感恩节的有一些习俗就跟那个庆祝有关。有一个清教徒，他的名字叫做 Edward Winslow， 他特别记载那3天庆祝的情形。他说他们派了人出去打这个鸟类，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鸟类，现在大多数人都相信就是打这个野火鸡。他们打了很多的野火鸡，够他们吃一个礼拜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过感恩节的时候会有这个火鸡，对我们来讲是感恩，对于火鸡不是什么好日子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还打了5条鹿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习俗了，要不然我们 Cedar Grove 那上面被车撞死的鹿就有用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听说就是在感恩节或者在那个时候，印第安人教这些来的这一些清教徒他们怎么样选择这个 cranberry 啊。所以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这个火鸡呢配上这个 cranberry sauce 啊。你如果想一想的话，如果这个当作是第一个感恩节的欢庆，是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的感恩呢？在这剩下的50-60个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在过去的那个冬天里面失去了他们亲爱的人，也许有做妻子的失去他们的丈夫，也许有做丈夫的失去他们的妻子，也许有做儿女的失去他们的父母，也许有做父母的失去他们的儿女，然而他们仍然还是感恩。 Edward Winslow 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说，他说并不是我们常常都非常的丰富，但是因着神的信实和良善，我们总算能够温饱。他们所以能够感恩，并不是因为照世人的眼光来看有许许多多物质上的恩典和丰富，他们所以能够感恩，以及说是环境跟他们所有的不如是他们的一个态度，不如是他们说是他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们在每一年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来庆祝感恩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1863年的时候，林肯总统就明定每一年的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日作为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 全国一起感恩的日子。1863年是怎样的一年呢？1863年的十一月是怎样的一月呢？1863年其实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沉重的一个年份，因为在1863年的七月初，也就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时候，发生了内战里面最惨烈的一个战役，就是 Gettysburg 的战役。在那一次战役当中，南军跟北军总共有6万人阵亡。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去过 Gettysburg 那个古战场的话，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能够想象在1863年的夏天6万人死在这个地方，受伤的人、残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今天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内战，我们以前总觉得美国的内战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战争，北方是好人，南方是坏人，最后坏人被好人给打败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在南方当中有许许多多非常虔诚的人，南军里面最有这个谋略的一个将军 Stonewall Jackson 是长老会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长老。好，那我今天不能够多讲这一些。那么十一月是怎么样的一个月份呢？在十一月月中的时候，林肯总统再到 Gettysburg， 他发表了那一篇非常出名的 Gettysburg 的演说。为什么他会再到 Gettysburg 去呢？因为他们终于把那些阵亡的这个6万人合适的安葬了，所以在1963年的十一月份，就是为着在 Gettysburg 的那一个公墓来举行落成的典礼。在那一次落成典礼当中，林肯就发表了他那个短短的只有100多个字的一个演说。在那里面他提出了整个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建立的这个三个最重要的原则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我们中文翻成民有、民治、民享。可是如果你思想的话，那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林肯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说，当他离开 Springfield 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要求美国的人民为他祷告，因为他知道他面临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当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也要求人民为他祷告，可是那个时候他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是他说在十一月份，当他到 Gettysburg， 他想起这么多生命如此牺牲了，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所以隔了没有多久，他就定1863年，他正式来宣告说每一年的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日作为感恩的这个日子。我想也有一些他个人的在信仰上的一些醒悟。在1941年，美国的国会正式就把这一天定为感恩节。在那个之前，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总统都要发一个文告啊。那后来到1941年，终于定成一个正式的一个日子。我提这些事情，只是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再一次回想，感恩节的建立并不是因为一切都顺利，感恩节所以有这个感恩节，实在是在许多很痛苦的环境里面，人仍然回到神的这一个面前来， 仍然晓得说，纵使在痛苦的环境当中，上帝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么所以我今天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虽然很简短，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这里提到两个重要的观念，头一个观念是恩典，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感恩。那么什么样的恩典呢？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在感恩节周末的这一个主日，面对要来的这个圣诞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把感恩、把纪念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摆在一起。那么在这段经文一开始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连接词，在原文里面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但是英文圣经呢有，是什么字呢？就是 for， 就是因为。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因为，那么这个中文圣经也不是翻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为着你们的缘故本来富足成为贫穷。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因为，如果有因为的话，这个因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因为就跟整个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有关。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章保罗提到的，就是为着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保罗在这里特别鼓励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外邦的信徒，希望他们能够捐钱，以财物来资助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犹太人为主的这些信徒，因为他们的非常穷苦，生活非常的窘迫。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我们看保罗其他的书信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好，所以因为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为什么要捐钱帮助穷人呢？那么保罗在这里是说因为。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许多的事情，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让大家捐钱帮助一些穷苦的信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这个大事情。那么犹太人本来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周济跟施舍的习惯。那么可是圣经上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纵使是我们做的一些小事，纵使是我们习惯性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那就是根据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虽然事情可能不是大事，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动机跟一般人他们做慈善，他们帮助人背后的动机是一个不一样的动机。在前一段时间菲律宾发生很惨烈的这个台风，现在已经慢慢的从头条消息上面消失了，可是我们教会参与支援菲律宾这些受灾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工作才正开始。我们有一位姐妹回菲律宾去探望家人，我们教会托她带了一部分的奉献交给一些很可靠的管道。那么这些教会他们希望将来，也是现在开始，就派一批一批的神学生到灾区去帮助他们做心灵复健的工作。我们也认识的附近的一个菲律宾人为主的一个教会，这个牧师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那么他也有一些可靠的一些管道，我们也准备可以收集一些奉献，可以托这个牧师借着他的管道能够帮助在当地受灾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继续在做的事， 可以，所以做这些事情一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当耶稣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那么年轻人在好多年之前，他们流行穿一个 T 恤，上面有四个英文字，大家知道是哪四个字吗？ WWJD、啊、大家是什么意思吗？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从事任何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到底耶稣要做什么。这段圣经如果我们摆在前后文里面来读的话，我们发现第八章的第八节，保罗这样讲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如果基督徒真的有爱心，这个爱心实在不实在，不是嘴里说说，而是保在实际的这个行动上。而这个爱心的行动如何表明呢？谁是我们的榜样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第十节，保罗就这样讲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理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十一节，如今就当怎样呢？办成这事。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基督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基督给我们立了榜样之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带来我们人的这个责任。可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来呢？从基督的榜样来。那么基督给我们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字眼，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恩典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charis，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堂成为 charis chapel 的这一个原因。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不配得而得，叫做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所需要学习的一样事情，那就是我们灵命越成长，我们越进步，我们就越要发现说，所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神的恩典。那如果我们不存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没有存着一个不配得的一个态度，我们就不容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么我在上一季的这个谈到雅各生平的时候，曾经提到雅各这个人，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他以为一切都是他可以自己争取到，一切都是他配得，到最后他发现他是不配得。雅各书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说，雅各为什么欺骗他的父亲以撒，跟欺骗他的哥哥以扫呢？因为他觉得长子的名分是他凭着这个红汤所换来的，他配得，因为他配得，所以他为着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那么雅各当他为着拉结辛勤工作了七年之后，他怎么跟拉班说呢？他说，日期满了，我为你工作了七年，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他甚至跟拉班说，请把你的女儿下嫁给我，这些客气的话他都不讲，请把你的妻子给我，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配得，因为他觉得他配得，所以他对人丝毫没有感恩的心。当他对人丝毫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其实也代表他对神没有感恩的心。可是雅各经过了神的对付跟磨练，他最后终于醒悟过来。当雅各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心中害怕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和华啊，你所给我的这一切的恩惠，我都怎么样呢？我都不配得。所以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所有行事为人的动机都是基于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都要认识说，所有今天我们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除非我们认识这一点，否则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如果讲一个实际的应用的话，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南座哥教会有一个弟兄啊，那么这个弟兄呢是超级的这个会疼老婆啊，那么他比他的这个妻子呢大概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也不是大很多，我想没有大超过十岁啊，就是稍微大一点点。 那么你每一次看到她的这个姐妹呢，就是一副很幸福的这个小女人的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中间的弟兄们要小心哈，你的太太幸福不幸福呢？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哈，啊，那么有一次呢，那这个弟兄也很喜欢帮人家的忙啊。那么有那个时候 ，East Brunswick 在我们家聚会，他到我们家来一看，就跟我说啊，哎呀，阮弟兄，你们家的房子需要重新油漆一下。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不急。他说不行不行，一定要重新油漆一下。结果他自告奋勇，非要到我们家里面帮我们油漆。为这个缘故，我就跟他多有一些交往，你知道吗？那几天他在我们家帮忙油漆的日子里面，他有一句话不知道讲过多少次，几乎是变成他的口头禅。是什么话？大家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啊，他的太太姓蒋，啊，那么你们不要猜是谁，啊，他常常说我配不上蒋某某，我配不上蒋某某，啊，常常讲这一句话。那我后来才明白说为什么他是一个疼老婆的人，因为他觉得他能够讨到这个妻子，是他配得还是不配得？是他不配得，所以他会加倍的疼老婆，加倍的这个珍惜老婆，啊，那他那件事情呢，给我很多的提醒。因为在那个事情上，我常常跟黄又美说，你嫁给我真是嫁得不错，啊，你的同班同学当中有谁嫁得像你这么好，你给我数数看，对不对？那么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怎么样呢？就是觉得黄又美不配得，我配得，对不对？啊，所以难怪呢，他服侍我服侍得那么好，可是呢，我常常当大老爷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体认呢，我觉得其实怎么样，其实很影响我们对于周围的事情的看法，影响我们基本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头一个应用，就是弟兄们啊，你觉得你配不配得上你的姐妹？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学习认识到说，我们的配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根本不配得啊。所以我常常学会这样的一句话，从那个时候我就跟黄又美说，我能够娶到你，实在是我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啊。你嫁给我是不是有福气呢？我不太知道啊，最起码只对了一半，福有没有不知道，气是有时候有一点啊。那么这就是配得跟不配得。啊，所以什么叫做恩典？就是不配得而得。那我们这个不配得而得的恩典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第九节哈，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呢？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啊。这个却为你们呢，也可以翻译成说却因为你们而成了贫穷啊。所以耶稣本来是富足的，为着我们的缘故呢，那成了贫穷。什么叫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呢？那这句话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他本来富足用的是一个动词的一个分词，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分词。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呢，成了贫穷呢，用的是一个过去式的不定过去式的一个动词。那么所以表示说耶稣原本是富足的，可是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的某一刻，人类历史上的某一点，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那有人认为说要强调这个贫穷呢，也许前面要加上两个字叫做自愿，他却为着我们的缘故自愿成为贫穷。所以耶稣本来是富足的，是什么样的富足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因为耶稣基督他跟神在一起，他有父神的这个荣耀，所以他是怎么样呢？所以呢，他是富足的。好，所以他的富足不是用我们世界上物质的眼光来看有多富足。好，在路加福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5节，耶稣这样子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富足呢？就是与神同等的荣耀。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富足呢？就是好像腓立比书2章第6节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形象那个字呢，最好的翻译应该是翻成本质。什么样叫做耶稣的富足呢？他是在万有之前就已经存在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有上帝的本质，却为着我们的缘故取了奴仆的本质，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他的富足，可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成为贫穷。这是圣经上常常讲到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原来的富足，可是他的道成肉身呢，就成为贫穷。那么耶稣基督的贫穷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曾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贫穷不单单只是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原来不受限制的，原来是与神同等的，原来有神的那个荣耀的那样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当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受到身为人所有的许多的限制。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他成为人所受的限制。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贫穷，他是完完全全的与人来认同。那么第十四节接着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样的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竟然成了血肉之体，竟然经历了死，甚至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甚至还下到阴间，来到死人的这个境界。那么这样的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原来是在高天的宝座上与神同等，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信的大祭司。他如何能够成为大祭司呢？因为他才能够代表人向神来献上挽回祭。他所献上的挽回祭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好像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这个诗歌，他成为神的羔羊。那么他凡是与人认同，认同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道成肉身就成为他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他与我们认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以前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呢，我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讲到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我心里想说那是真的饿还是假的饿？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饿呢？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对不对？可是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以前我读这个又不懂，怎么石头变成食物呢？我们吃的食物一点都不像石头。后来有注释书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吃的主食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面包，那个面包看起来像什么一样？像石头一样。所以有一个新约的一个注释家呢，他非常非常的有天才，他说耶稣一定是被试探，禁食四十昼夜，饿得怎么样呢？饿得眼睛都花了，看到石头呢，好像看到怎么样呢？好像看到面包一样。魔鬼就趁机来说，你就把那个变成面包嘛，有什么了不得呢？所以耶稣基督的饿是真正的饿，他取了人的身体，他是真的有人身体上的这个软弱。不单单这样， 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是生活在一个穷困的一个里面。当耶稣基督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生在马槽的里面。我们在圣诞节常常把这个马槽诗情画意化，有一首诗歌说，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哎呀，这是什么地方的干草？从马槽里面捡起来的干草。我相信当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捡这个干草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因为有些干草上可能沾着牛粪，沾着马粪，对不对？一点点都不诗情画意，马槽不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圣诞节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节目，要儿子表演，要小孩子表演，我们也许真的应该身临其境，带一些马粪跟牛粪进来，才让大家身临其境，晓得马槽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说呢？狐狸有洞，天靠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耶稣基督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惩罚奴隶的一个死刑。所以布鲁斯这位英国的新约圣经学者，他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这一段话说，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可是他也取了奴仆的本质。他这样说， He displayed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nature of a slave。 他在奴仆的本质里面，他表示，他表达出他上帝的本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恩典呢？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什么是他富足成为贫穷呢？那就是他的道成肉身。那么第三样事情，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使你们因着这一位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中文和合本圣经把可以这两个字摆下去，翻得非常的好，因为有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本没有可以这两个字。使你们因着这一位的贫穷成为富足。请问哈，因着这一位的贫穷成为富足跟因着这一位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中间有没有差别？好，弟兄姐妹，这个差别很大。因为文法上呢，这个成为富足是假设语气。好，所以如果是假设语气的话呢，我们中文圣经上面加可以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恰当，表示说呢，这个可以是一个假设语气。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假设语气呢？在这个文法上呢，前面还有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加上假设语气呢，是代表怎么样呢？代表目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是要我们成为富足。现在问题是说怎样的富足？我想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出有三方面的富足。头一方面的富足呢，就是因着与耶稣基督认同，这个富足必须跟耶稣基督一同认同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特别提到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来认同。哥伦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却但因神向你们所献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要享受跟神的富足，享受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个复活的生命，必须跟他的软弱来认同，必须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什么样叫做我们能够享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富足呢？那也是表示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表明我们自己呢是神的用人，这是我们在意志上所做的一个决定。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好，第六章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跟耶稣基督来认同。如果能够跟耶稣基督认同，我们的富足是什么富足呢？第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却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们必须跟耶稣基督的贫穷来认同， 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呢？是使得别人能够富足的人，是把属灵的福气带给别人的人。那么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就讲得更加清楚了。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节特别提到说，第九章第六节说，多种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表达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多种。然后第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富足呢？不是很肤浅的说，哦，我们有很多物质上的好处。什么是富足呢？我们的富足就跟耶稣基督的富足一样，他虽然好像是贫穷的，但是使得认识他相信他的人能够得着这个富足。这个富足不是只是指着物质的层面，而应该更是指着这个心灵的这个层面。如果这样子的看，我们就会看出说，这个富足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第一节第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苦难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还要怎么样？还要苦中作乐，在急从之间呢，还要捐钱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他们在患难中有大喜乐的时候能够有大喜乐，在急穷之间能够显出乐捐的厚恩。我们如何能够富足呢？我们就发现说，能够在患难中有喜乐，能够在急穷之间有继续能够有乐捐的厚恩，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的富足不是一个有的富足，是一个仍然没有，可是靠着耶稣基督还能够喜乐，还能够有，还能够舍弃的一个富足，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有人一般所说的 health wealth gospel 并不是讲的完全不对，但是把富足的理解的太肤浅了。在今天的周报上，有世俊跟玉芬他们为着他们家里面最近遭遇的事情所写的这个见证，我盼望弟兄姐妹都回去看一看。从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在主里面真正的富足。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在你里面生活常存一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不配得，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因此我们对人对你都有感恩的心，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主啊，成为贫穷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榜样，也知道因此我们要成为富足是因着你的贫穷，那是一个可能性，因此我们跟着你这脚中行，因此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别人富足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啊，谢谢大端长老的信息，但愿借着他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富足。啊，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若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